欢迎来到教会青年思考健身房，我们这是深夜书堂的节目，我们继续跟明翰跟培恩聊这本青少年牧者潘霍华，然后我们已经聊过前面两次，那如果我稍微总结一下，第一次就会聊的好像比较是要抗拒那种技术导向的这种事工，就是好像不要用一种、哦、好像只是要带人来教会的那种牧来牧养、哦、那我们上一次聊的好像比较多是诶什么是真实、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聊到这本书的最后的最后的部分、哦、从13章到16章、哦、然后那就潘霍华进到他的这个生命晚期了，很快就结束了。之前自己在聊的时候，我们来聊到这个教会这个蓝绿之间的问题哈。那今天刚好潘霍华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怎么样面对一个他在德国，然后纳粹越来越强大，然后教会好像往这个方向跟着纳粹一起往这个走，然后但是他自己又觉得不对的这种情况，他怎么去面对？好，哎，我简介太久了，明翰跟培恩打个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嗨，
大家晚安。
怎么样？你们读这几章有没有很觉得很热血啊？
哇，每次看那个潘霍华的故事都觉得很热血。
这本书会有一种读到越后面越精彩的感觉。
哦，怎么说？
就对啊，就是那个热血的部分，然后也会比较能够了解说潘霍华，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只知道那个他被抓嘛，但是那个前后的大概详细的经过其实没有那么了解。
嗯，
所以这本书他就有把生平的部分都描写的很清楚，当然也更多让我们知道那个任性教会和地下神学院在潘霍华他的生命当中占的地位是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他可以继续在狱中支持下去，其实跟他之前那段经历是蛮有关系的。
哦，你要不要多说一点呢？
哦，对对对，就是应该说怎么讲，这应该算是我的解读吗？就是因为他非常的强调群体，然后群，那这个群体就是他有两个群体，让他很实际的去活出这个群体的生活。那一个就是神学院，另外一个就是他后来他的家人，这样。那这两个群体，我觉得对他来说有很大影响，就是让他深刻的去思考说怎么样。去信仰实践，特别是在后面跟家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要去挣扎或去深思那个他到底要不要参加暗杀行动，然后暗杀行动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他身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在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他到底怎么做比较好？那我觉得那些部分让我印象很深刻。
嗯，明翰，你觉得你比较觉得很热血的地方是哪里？
哦，很热血，就是他可能就在像他在讲说那个伦理的问题嘛。
嗯嗯嗯，
就是对于潘霍华来说，因为他晚年也有写很多关于伦理相关的这些问题，然后在他死后才被零零星星的拼凑出来，然后整理成伦理学这本书。那他这本书里面提到，就是说对于潘霍华来讲，伦理学其实不只是关乎什么是对跟错的一个研究，
嗯，
他更关乎的是上帝的旨意叫什么实践在这个地上，怎么去追随上帝的旨意。那 那我们觉得可能会冒出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啊，可是跟随上帝的旨意不是就是要做对的事情吗？好，就是我们还是会陷入那个 yes or no 的这个概念。可是 如果我们直接看潘霍华的这种活生生的例子，请问他想要他当间谍，然后想要暗杀希特勒，他其实就是犯了一个杀人罪嘛，或者是一个预谋犯案的罪嘛？这个是不是一个不对的行为？如果你就所谓的那种普世道德的角度来讲，它当然是不对的。可是就像这本书所说的，他说，当潘霍华去思考他会不会愿意亲自扣下扳机的时候，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会，而且他明白这样子做，他自己很明白说他这样子就是变成一个杀人犯。然后呢，我觉得关键是在最后面，他说他还是决定自己承担这个罪行，以杀人犯的身份站在上帝面前，也不要明明得知有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屠杀，但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我自己觉得，从他的活生生的例子来看的话，他有点把伦理学这个东西重新的定义了。就是说，伦理学它不是去探讨说你做这个行为的本身到底是对还是错，而是说，对，我可能做了一个在世人眼中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或者是说他，这个是一个在道德的层次上面是不被接纳的事情，但不好意思，我还是要去做，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忍受这个更大的邪恶持续的去屠杀那些无辜的人。那我宁愿成为这个必要之恶去承担这一切，我也不要成为这个邪恶的帮凶。那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读到这边的时候就会很感动啦，就是说，也会想说要怎么去避免这种极端呢、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人会所谓的他，就是他看完这个潘霍华的故事，然后他可能就自以为他自己在为上帝行使正义 的
替天
手
行
段，
道这样，
替天行道，然后去做出其实是更可恶的事情。那这个也有可能嘛？对，那如何去辨识上帝的旨意？在那当中，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挣扎的一个信仰过程。对，
对啊，如果在民主社会的话，我们还要用这种刺杀的方式。好像
可能
就
就不会了。
不太应该啊，
但是现在大家在网络上都随便乱讲嘛，就是很多人还会说要斩首蔡英文什么之类的。就是常
哦，
看到
天
很多
哪！
偏激言论啊，对啊，譬如说最近在那个因为有虐儿事件嘛，然后社工就被上铐带走了，就会发现大家还是会有这种偏激的想法。那我有点想要回应一下明翰刚刚说，就是潘霍华做的那个决定。让人还蛮感动的。然后后来跟这个决定有相关的，就是说他被审问嘛，然后他就被审问说，他到底有没有参与一些反对那时候纳粹政府的活动？然后他就写了一个关于所谓真相是什么的一段文字。然后我觉得那个写的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科学式的想象当中，真相就是是非分明的黑白这样子。但是潘霍华就给予这个所谓的真相有一个更深的意义。譬如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说，就是老师问小朋友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是件不好的事，那小朋友就说，哦，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你可能说小朋友没有说出真相，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可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说这个家它有一个自己运作的模式，而它这个模式如果被这样子揭露出来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真相其实是蛮复杂的。那最后潘欧华是说，其实真相所连到的是一个位格，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的，所以那个真相 最后呢，会连到一个位格，然后这个位格要怎么样才能被发现？就是这个真相怎么样被发现呢？就是在处境当中。所以我觉得对潘浩来讲，那个处境就蛮重要的。他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他谈到有不同的处境，我们就看处境当中有复杂的真相，然后这个好像就联系到了他所做的那个决定，他也是在一个很复杂的处境当中，也许做了一个大家可能认为不是那么真善美的决定吗？但是他某种程度上又可以带来更多的善。就是在那个处境当中，他发现的真相。
真相是一个位格，它不是一个意念哦，它是真相
嗯，
是耶稣基督，然后而
对，
耶稣基督就在这个世界里，
没错。
他要去思考，就是说，就简单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啊？就是说，如果耶稣在这个世上，那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那他会不会就是以他牺牲他自己的名声来去救？600万，因为他那时候可能不知道有600万，但他知道他已经发现那个纳粹的这些档案，他们是要系统性的杀害犹太人嘛？他说他会不会是一种他追随这个耶稣的这个位格这个 person，他觉得如果耶稣的话，他可能会这样做。
嗯，
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不过我们刚刚在讨论哈，就是我们刚。因为明翰是长老教会，然后我比较是国语教会，然后我们就在讨论那个这个约瑟与他的兄弟这本书啊。我们当然没有聊很多，但我们就讲到说，哎，其实这个在蓝绿的这个教会，其实也有某种隔阂嘛，哈。那我也在好奇说，哎，到底当时的这些。任性教会，他们怎么会就完全跟着这个希特勒的那一套论述跟意识形态走？那我觉得在台湾的情况下，就是说，哎，国语教会好像就不会对于所谓的蒋家的政权有什么样的挑战哈？那台语教会可能就会哎朝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他们以这个台湾建国成为他的一个所谓神主牌，或他的一个意识形态，这样子。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二元的简化了，然后我只是好奇说，到底是什么因素会造成？然后潘霍华他自己为什么会跟他们不同？这样子会跟这个整体教会的氛围不同？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哎！任性，对。
不，他一直也都，我觉得他是不是青少年，他的哥哥姐姐的一些经历，也让他很早就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因为他哥姐其实很早就开始反对这些希特勒嘛，然后他后来也
嗯。
跟巴特他们都一直都有保持联系嘛，所以巴特也是反对这个希特勒的一个蛮，或是反对教会这样子。好像
对对，
不抵抗的一个重要声音嘛，我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理解是对的。佩恩，你有没有什么？
我不晓得那个就是国家教会他们的想法会不会也跟当初在戒严时期的所谓的国语教会的想法比较类似，就是。他们会觉得，既然是政权，就要顺着政权这样子。然后他反而会觉得，那些基督徒为什么要反对呢？你反对的话，就是他是上帝的用人啊，就是你要顺服他。那你为什么要自找茬去讨苦吃呢？去反对他？所以，在国语教会的气氛比较是。不会去谈政治吧，就是把它当做一种，我就接受了这个现实的状态，我就接受现在的统治者是这样子，我认为他就是合理的，我不去探讨说他到底这个政权的正当性，或是他所做的事情合不合适，也许有感受到不合适，但是不会说。 就像潘文华说的，就是在他那个时候，他的学生们，在神学院结束之后，也可以去当国家教会的传道人，然后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公务
就
员
是
很稳定的，
对，就变成公务员了，然后你也不会被政府追着打这样子，对。
所以但他就我们很后面会谈追随基督的那种要付的代价哦，就可能真的是他意识到，其实可能包括他自己这样做都会有生命危险这样。不过我真的觉得他的那个很多的思维跟所谓的福音派教会会很不一样哦，因为我这是最近也正好在读这些王明道、宋尚节的这些一些传记跟故事哦，就是说，哎，同样是就是大概同年代的人，当然有人在德国，有人在中国，然后 C.S. Lewis 在英国，反正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受他们那个时代背景跟他们神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然后我举个例子，我觉得他在讲这个真相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慨哈，就说因为其实福音派国语教会最喜欢讲圣经真理哈，对，就是常常就说这个话符不符合圣经真理啊？然后我们要用圣经来检验啊。但是其实我都很想要问，那你的圣经真理是什么？那这个圣经真理跟真相是什么关系？这样子就是说，其实
他
如
就
果
会
真，
说没有我的真相，圣经真理，因为那个就是圣经真理。
就是其实到最后，他的圣经真理其实是一个某一个原则，那圣经
对
是某一
对。
个道德原则。但是如果潘霍华这种进入的话，他就要说圣经真理是什么？圣经真相，圣经真理只有耶稣。那我们要更像他，或者追随他，那个才是圣经的真理。所以，那样更像耶稣，或是这当然听起来好像大家都会讲哦。那但是说，耶稣会做什么？耶稣会不会去关怀那个流浪汉，关怀那个堕胎的人，或是同性恋？就是活在自己的所谓的圣经真理的世界。然后我觉得反而不会去看到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最后讲的这句话，可以把荧光笔画起来，打3颗星。
谢谢。这题会 考，这题会
这题
考。
会考，因为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盲点，就是说，会在面对一些，你可能很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去说，或者是去寻找圣经的真理所给出的答案。就像刚刚说的，无论是同志议题啊、政治上的议题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但是却没有先去探讨那个你所面对活生生的那个状况到底是什么。那就很像是，就是如果你是学生工作者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就是每次在讲什么这个感情的专讲的时候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一定会问到一个，就是说，那为什么婚前不能性行为？我真的是到校园团契才知道说，原来教会是反对婚前性行为的。
我早
以
好
前
教
完
会
全
没
没
有
有接
啊，
触这个，我是到校园团契才知道，原来什么叫圣经无误论，然后什么叫做这个演化论跟创造论的对立，然后什么是不能婚前性行为。我就想说，好，很典型的一个 case 这样。好，anyway，就是我就很好奇，就是说大家很快的就会用圣经的观点去跟你解释说 why 为什么不能婚前性行为是基于圣经的某一些真理，所以不行。但是呢，就刚刚描述的那个讲法，就要变反过来了，是这个提问者本身他的真相是什么？也就是说，我现在是用拿着圣经的真理去塞住他的嘴，然后让他知道标准答案，还是我有办法从他的观点去理解他说他为什么想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可能在情感上 在身体的界限上，在认识自己上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困惑的地方。然后他可能面对的所谓好，我讲情欲的试探，好，虽然我不是非常喜欢用这个词啊，或者是他可能也在摸索他自己，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而且从来没有人给他一个相对健康而且开放正向的去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自己的情感，而且认识到底什么是一个基于这个你重视关系的性行为或是性关系。哪一种性关系才是有办法带来这种丰富跟美好，而不是追随着那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这种色情文化所告诉你的性这样子？那如果我们都不谈的话，然后只用所谓的圣经真理跟他说哦，因为这个东西那个不符合圣经真理，所以劝你不要这样做哦。啊，如果你做的话也没关系啦，哦，因为会那个要这个依靠上帝，你永远都有悔改的机会之类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态，那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到最后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在悔改什么，他也不知道上帝的赦免对他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更可怕的是，作为辅导，作为学生工作者，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没有啦，我只是越来越对那种，就是他好像要立刻给出一个答案的这样子的状态，其实你是没有真的用位格的角度，就是用所谓的你真的进入他的生命去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角度在回应一个人，你反而是把就像这本书到后面在解析追随记录的时候，他就是说，当恩典变成是一种原则，变成是一种计划，变成是一种教义的时候，它就会被拿来当做是一个这个理念，一个概念。他把这个概念提供给你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你去相信这个概念，但是相信概念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生命的尾声。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要有生命的尾声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软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为什么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会如此的混乱？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啊，那我就是想到这些东西啦。
对，我觉得很同意明翰刚刚说的，就是当我们尝试在回答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太常去想要得出那个是非的答案，就是到底你支不支持，到底可不可以，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陈述。但是在潘霍华的架构里面，这些都只是意念，只是理念，一个念头而已。可是这个念头跟真相是没有办法产生关联的，因为真相是位格，所以跟处境也没有关系，所以反而潘霍华的形容是那个理念，或是那种东西是死板的，是死沉沉的，是没有活力的，然后没有办法带给人生命。那我觉得这也是实际上我在牧羊，在学生工作第一线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当学生要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倾向，也许是教会教的，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文化，也许是我们的儒家文化的倾向，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就很想要很快的得出一个道德性的原则来，但是那个道德性的原则就变成一种捆绑，它里面就是没有恩典，它里面看不见耶稣，然后，但是学生还是会追着我问，就是说，那个到底是什么？比如说，
到
我
底
记
可
得
不
有一
可以？
次，对，这到底可不可以？我记得几年前我在某一个大学团契，然后他们请我去分享那个所谓同志议题这样子，然后我就介绍了一下观点跟一些现况，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经文。最后我就说，就是你们可能必须要自己来做一些判断，然后等等等。所以我其实就没有给他们一个说可以，不可以，或是好或者不好，
什
然
么
后
是
结果
圣
呢，
经
学
原
生，
则？这样
对对
你
对对对，
很
然
不
后学
舒
生
服
就，
哎，你又讲了没有答案。
对对对，然后学生就很不开心，他们就非常的不开心，这样，他们还就是来，
哇，好精彩哦，太精彩了！
然后他们不开心又怎样？
然后嘞，有怎样吗？
他们就有在问
封
我
杀你
说，
吗？
就是，就是我离开的时候都看到他们忧忧愁愁的这样子，然后那个后来就是负责跟我联络的那个同工就说，大家都不是很开心，就是佩妍哥是不是可以再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答案是什么这样？
啊，
好，因为你有一种把他们想要选择题的问题变成说这是一个申论题，请各位
对
同
对
学
对对，
自己
我把它变成开
请
放，
各位同学自己去研究，这样，
我把
对，
处境讲给他们听。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是，
我把处境讲给他们听，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活生生的人就是位格嘛，对不对？
没
所以，
错，
那我们
对，
跟这些人没有关系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哦天哪，对，哎，对不起，我这个荧光笔也要画起来。当你跟这个人没关系的时候，你在讨论这个议题就超空的，所以你就会觉得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在讨论同志议题的时候，就觉得大家到底在聊什么？就是他好像聊一个跟他无关的事情，可是我觉得那个超讽刺的哦，因为呢，好，我就讲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参加校园团契，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在讨论同志议题嘛。哦，我觉得你知道那个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吗？就是他们感觉讲的好像是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然后好像是一个议题，然后他可以用圣经的角度去拆解，用法律的那种，用他或许用世俗法律的角度去拆解，然后去回应。哎，那个很讽刺。第二个讽刺是这样子，坐在他旁边的就是同志基督徒，只是他不敢出柜。我印象深刻啊，就是那个时候有两三个人吧，他们都是跟我出柜。然后，但是团契很多人都不知
你
道
是
他们
在
原来是
校
同
园
志基
的
督徒，
团契
在
吗？
校园呐、啊，而且他们还是同工诶、欸。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超级讽刺的一个状况，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讲了好多好多，然后就我坐在旁边那个弟兄姐妹，他自己就是同志。那我觉得就回应培恩刚刚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是要一个给一个很明确、强而有力的答案，一的目的就是请你。我觉得是，当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要请我们把我们的脸、把我们的面容先转向那个我们真的在意的对象，我们才有办法在那个处境当中去获得，所谓去寻求上帝要带我们到哪边去。那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转身去看的话，我们只是一直去注重说什么样子的概念才是教义上正确的，那就会很可惜，就他没有办法带来更多的这个活水，让我们能够去在不同的处境底下，仍然可以去传递上帝的恩典。那如果你把它讲成是一种很死板板的正确答案的话，那个恩典可能就没了，因为它就封锁在你的话语里面了，它可能好像就一直被。就因为一个正确答案被锁定在某一个框架当中，他就没有办法流向那些还在怀疑、还在不确定，而且是被这个主流所排斥的那群人当中。
对，然后我觉得教会的体系，或者说其实可能校园团契也差不多，就是说，在这个体系，我们好像本能的会想要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系统，你创造一个系统之后，你就可以控制大家，然后你控制大家，你就可以壮大。那这个就好像是大家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唯有在这个有简单答案的系统里面，大家好像才知道要怎么样生活。那可能在纳粹的体系里面也是这样子啊，因为他把人们的生存就化成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强大就是世界的幸福。那些基因比较差的种族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应该要被淘汰。所以。就人就被化约成很简单的 idea。 idea，然后他可是他就可以被权力、被暴力所控制。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看到很可惜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明明有恩典，但是我们却好像要像纳粹一样运作。
这就是前面讲那种技术科技的科技性的基督教嘛。我其实，在读13章，我还蛮喜欢的耶。他在讲那个信心啊，我不知道跟这个关系是什么，但是他在讲说，就潘霍华在这个坚信里的这个礼拜，他的有一段的讲词哈，他就讲说。就是这个坚信礼之后呢，就坚信礼本身好像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了不起，而是说在这坚信礼之后，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回到我们充满大大小小决定的日常生活，才会全然真诚、全然真实。然后他说，得着信仰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啊。他说，我们每天都要从上帝那。领受只有当天所需要的信心，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日用之饮食。他就讲那个马拿的故事哈，就说马拿也同样适用于信仰。如果我们每天都要领受它，如果你一天领受太多了，它就会发臭啊。一天的时间刚好足够常来保存信心，就觉得哇，这样子来理解信心，我就觉得好不一样，就是说。每一天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觉得啊，我真的是这个信仰好困难哦。可是我今天还是要相信你，然后我还是要靠着上帝来活。就是说，刚刚回应培元刚刚讲，就是说他没有想要建立一个很稳固的系统。就像我们华人教育常会讲哦，一次得救，然后什么永远的，就好像。他讲的是那个信心是每一天你都要去领受的一个礼物，这样子哦，就是说，他没有急切的想要让自己有一个安全感，他让自己活在一个好像每天都在挣扎跟我觉得那个状况其实是不舒服。
然后我觉得就会让我想到那个在学生工作里面常常讲那个毕业生的夭折率这样子。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我们想的。不是说他未来要怎么样，而是教他每天就来上帝面前领受，会不会这个对他反而是有帮助的？这有点吊诡哈，就是说，反而如果我们这样，我们不是为了他未来，反而对他未来是真的好的。
哇，我觉得今天大家都讲了好多金句哦。
我反而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那种。信心哈，好像比较不是这种，你每天要去领受给大家，就是说，我觉得他就回到一个很真实的处境，因为他自己说，就是潘霍华他如果回到他那个现在纳粹正在逼迫他们那个处境，就是他每天信仰都会面对疑惑嘛，然后面对监狱啊、行刑队啊，然后就不是一个好像进到一个安稳的机构，然后他甚至最后说。在世界，在充满疑惑和冲突的场所，苦难逼近的地方，他们才能坚定他们的信仰。
我试着用另外一个框架去理解了，就是之前有一本书叫《反脆弱》嘛，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反脆弱的概念。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有一个物体，要么就是强固，要么就是脆弱。那举个例子来讲，一个保温瓶刚杯好了，它掉到地上，它很强固嘛，所以它不会破掉。可是一个玻璃杯，它是不是掉地上就会碎掉了？好，那我们面对这种脆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的想法是：我要怎么让它变得更强固？好，我可能会这个包很多膜啦，或是让它的结构弄得更好，所以它掉到地上受到撞击的时候，它就不会这么的那个被四分五裂嘛。可是他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思维是才有办法带来更多的成长的。 就像是你的那个材质，它不是钢，它也不是玻璃，它就是一个弹力球，所以它掉到地上的时候，它是会弹回来的。它会因为它的脆弱去长出它的新的能量。那它的概念就是讲说，就是你受到撞击的时候，其实你是有能力因着那个撞击反弹回来那个高度，让你看到一个新的视野。那就好比说，我们在健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办法长出新的肌肉？是因为，我们的肌肉先被撕裂，先被拉伤，它在修复之后才长出新的肌肉嘛。好，所以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去培养一种你不是因为这种冲击就直接四分五裂就没了。但是你也不是把自己硬撑起来去经历很多的风霜，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苦难是超越你的想象的。当你变得越强固的时候，但是一个苦难袭来的时候，你会怀疑你之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到底有没有意义，或是你就会被击垮了，因为你发现你的防护罩永远都不够。那这个信仰或许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吧，就是尽管我们在防护。在变得更强固到更高的等级，我们装备的再够多，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总有很多无常，总有很多突如其来的挑战，那个是你从来没有预备过的事情。那在从来没有预备过的事情，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我就像潘国华讲的，我们需要每天领受信心，帮助我们去克服这样子的挑战，尽管我们克服不了。那我觉得这种信仰的反脆弱性就在于，就像刚刚培恩讲的，就是说，他不是一直不断的去装备，而是能够在既装备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去承认说，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装备不了的，但是我愿意让上帝去引导，我愿意去在这样子的不确定性当中，我想要看见上帝想要为我做什么样子新的事情。对，那不知道有没有回应到？
所以那个反脆弱的意思是，他是赞成脆弱还是不赞成脆弱？我刚刚那个没有听懂。
他比较不会说是赞成或者是反对，他比较的态度是说，我们面对那种撞击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心只想要，就是把自己变得更强固，反而是我们有办法去培养我们的韧性。就是我们有更多的能耐承，我们愿意去接受这样子的撞击，但是我们也会去更新。那等到下一次撞击的时候，对，虽然还是很痛，但是呢，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就变得更不一样。
所以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信仰它不应该是一个越来越强固的系统。就说你们去了大灵班或什么，这个回来不是说啊，我现在对圣经有一套系统了，或者很强固，而是说它能够有一个韧性，是说它可以去面对每天的处境，然后它。
对，
就潘霍华说的话，他可能需要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疑惑，然后领受他当天的信心，然后甚至承认他的软弱，这样子，然后，但他又是能够勇敢的继续往前行。
对，所以他就会培养一种，就是我不是把这个建筑物盖得很坚固，而是就算一个暴风雨袭来，一个台风来，对，毁了，但是我还有能力把它重建起来的那种力量。我就是我的，对，我所相信的这一切受到挑战的，然后。天哪，原来这个世界长这个样子，我以前的信仰要更新了。没关系，因为我相信上帝会引导我走下下一个阶段的信仰。它比较像是一个你有重建的能力的这种培养，而不会怕说你原本所建构的一切，被调整了，你就会觉得啊，天哪，我的生命是不是没有意义了？对，嗯。
这个就是要回到那个基础主义啊，就是我不知道培恩有没有读过这个，就是我觉得像比较福音派，就是建立在一种基础主义的思维上，就是说，哎，我们耶稣是我们的这个磐石嘛，所以我们要把圣经是那个圣经真理，圣经无误是那个基础，我们要把它盖得很坚固，这样子，所以。 这个碰到风雨才不会摇晃，才不会倒这样。可是可能明翰的这种思维说，哦，不是 哦，我们就是在一个风浪当中，所以我们好好把我们的船盖好，把我们的这个竹筏盖好，我们就是在上面可以稳适当的漂浮，我们不会翻覆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大部分是要用那个很强固的东西去把圣经读好，盖好那个基础，然后不会摇晃。但是实际上可能摇晃才是真相啊。
台湾很多地震嘛，然后呢，以前建筑物就想说我们要盖得很稳固，所以就不会倒。但是现在的防震就是我们要让它有点摇晃，可以跟着那个摇晃。如果大家有去过101的话，就知道它里面有个铁球嘛，它最上面有个很大的铁球，那个铁球就是可以让101可以这样晃一晃，它就可以把那个地震能抵消掉。那我觉得，毛叔刚说的那个所谓建立一个坚固的基础，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对于耶稣说的那个比喻有一点误解，就是耶稣说你要盖在那个磐石上，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所以那我的信仰要很有基础嘛，然后盖在磐石上。但我认为耶稣在那边说那个磐石是什么？那个磐石是耶稣自己，你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自己上面，那个就是坚固的。所以也许是透过那个比喻，它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意象，所以在解读上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想法。
嗯，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延伸的啊，就是说，我觉得当那个学生工作者，其实在面对不一样处境的学生的时候，要有不一样的思维，就是面对那种，哦，我信不下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信仰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就帮他把那个房子多盖一层楼这样子就把他的建筑可以慢慢盖，说哎，对啊，我知道你信不下去，或是你觉得你对这个信仰很失望，但是他其实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一起努力看看。可是对那些就是哇这个信仰我好坚固哦，我觉得我只要相信圣经，我的人生就一帆风顺，你就摇晃他，嘿，就去摇摇看，说哎呀，真的吗？真的那么坚固吗？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他就会开始紧张了。对，那为什么要这样玩？这个玩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自己觉得那个关键能力是你有没有办法在面对这样子的冲击底下，你还仍然能够持续的跟随耶稣，你有那个能力去建构那个信仰，那个过程本身的那个能力，我自己觉得反而是更多需要被探讨的。
我们还没聊到最后两章，还是我们已经简单聊过。不过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潘霍华的这个决定去行刺希特勒的这个决定是很充满挣扎，充满很多反思，然后也充满勇气的。但我觉得哇，当然就是说不能套用啊，不能说我们有每个人的处境，每个时代的真相。但我觉得我自己读这段的时候也是很蛮感动的，觉得特别是他被他的姐姐哈刺激哈，他姐姐是一个那个不可知论者哈，他说你们这个基督徒啊，如果别人杀了希特勒而弄脏双手，你们会庆祝哈，可是你们自己却不愿意弄脏自己的双手。结果这句话就让潘霍华自己去思考说，那他到底在一个基督徒在那样的处境之下，他到底怎么做才是最靠近耶稣，最靠近上帝的心？那他 我也没有觉得说他一定，他就完全好像觉得他，我不知道他的狱中书简有没有讲到后悔这个字，就是待会我们可以来谈。但是我就说哎，但是他自己愿意承担这个罪行，我觉得是却不愿意看到其他百万的犹太人被屠杀。我觉得这段是让我觉得哇还蛮感人，就是说他是还是一种为了他者的一种伦理观吧。对，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大家看看那个 追随基督或什么有没有要聊，然后但是我最后想跟大家问的问题就是说，他讲到那个最后一章啊，讲到那个团契生活跟，当然团契生活一个很核心就是群体嘛，但是他最后有谈到那个认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就是那我觉得你们好奇说，你们在带团契的时候怎么看待这个群体一起认罪的这个事情的？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是在国语教会有一种把罪看成是很核心的，就当然不是不核心，就是但是说他好像把那种创造论啊或什么这个整个基督教叙事变得是一个以认罪为核心的一种 信仰哦，但我觉得不是很平衡啦。但是就是说，但到现代的社会处境中又有一种好像对觉得不要，就是像这种个人主义啊、消费主义之下，他们觉得又有点跟基督信仰是不太相符合的，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蛮同意毛叔说的，就是那个对于认罪这件事情啊，虽然它好像位居也许华语教会很核心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很少在做这件事情。也许就是因为它被那样过度的强调了，然后它可能又跟我们文化当中的某些元素做了结合，然后它可能被道德化。于是乎，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反而是非常的敏感而不敢做。我在想，如果把认罪改成认错，会不会大家比较容易做到这件事情？
认
然
错也
后
不容易
人
啊
说也不容易，对，但我在想，会不会是大家对于一个群体，就是有一个很美好或是很完美的想象，说大家都那个循规蹈矩，然后。就是兄友弟恭啊，这听起来很像儒家的一种画面。但是，那也许我们对于基督教群体就会有这种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想象，所以这个就会让我想到说，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彼此认错这件事情，或许就是跟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群体，我们把它太理念化了。但是潘霍华说。群体其实是不协调的，里面其实是很混乱的。我最近就有被，就是有被教育吗的这种感觉。我看完这本书就觉得被教育，因为在团契当中就有学生吵架，然后吵架完之后我就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我觉得这个团契好像有点不符合我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画面。但我看完之后啊，我就想说，啊，也许就是这个混乱，或是这个不协调，才是基督徒群体正常的样子。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群不协调的人，那我硬是要把它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那反而就是让大家被迫进入某种框架里面，它就是变成一个失去生气的地方。
很好奇，培恩，你做过那个九型人格吗？
有啊，
你是不是比较偏和平主义的那
对啊，我是，怎么了？最近也很九型吗？
没有，我只是好奇，我想你应该是比较偏和平的，不喜欢冲突的
对，没错，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被接纳，这样，然后不要恶言相向。
人。哦。
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少谈认罪，很少去谈这件事情，而且是没有去真的去执行的。然后在言谈之中也很少谈这个概念。那我自己觉得这也是需要被反省一下。或许这样想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上帝要我们不只是有罪恶感而已，因为人都会有罪恶感。但是这个信仰其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怎么培养对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会想要把罪恶感变成是一个罪视感。你要怎么识别这个罪在你生命当中的影响，而不是只有罪恶感而已？对你不好，对我知道我也不好，那怎么办？就是好像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忏悔大会。 一种就是你忏悔越多，代表你越属灵，这变成一种更奇怪的扭曲了。然后原本可能他对于自我价值还不错，然后就我被你讲的他好像一文不值，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就是
你是不是把罪性跟罪行你先把它分开嘛，对不对？把所有的罪性啊、罪行都列出来，说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你有没有做过？那你家会觉得啊，崩溃！我可能
对呀、
一
啊，
百
谁
个
没
做，
做过？
对。然后你有没有偷看过哦别人答案或者什么？就是啊，所以就你所有都是列出来，然后但另外一个就是，可是我觉得那个不管怎么穷举，它总是会有一个局限性，就是你回到一种好像罪性，就是说，我们本身好像有一种倾向，就是哎，我们不想要靠上帝而活，我们可以生活可以更多的掌控。那我觉得从现代的角度，比较后现代，就比如对权力的一种思维跟理解，就是说啊，其实我觉得过去不太会去思考说啊，其实我们权力滥用是一种罪。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就很提醒我哦，那其实，我如果我现在有蛮多的权利，那我如果我滥用，或者我没有用这个权利在一个对的方向的时候，或者为了我自己的保障、我自己的安全或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还蛮严重的罪。但是在过去那种比较福音派的这种认罪方式，其实你是不会看到这一块的
对
问
对
题。嗯。
对，而且另外一个层次是，除了刚刚毛叔讲的权力滥用的罪，我们更少强调的是社会集体的罪。
嗯，
也就是说，所谓罪，如果它是一个权势的话，这个权势它其实是有办法透过各样的象征物跟实际的政权，还有真实的社会关系去体现出来的。那在这个罪恶的体系当中，你可能是加害者，你同时也是受害者。但是我们过去都把罪局限在你个人所做的行为，
嗯嗯嗯。
但你却没有发现说，其实这个罪还包括，其实你也被这个罪所伤害。它其实也是有一个 agency 在对于这个人类造成很多的死亡，造成很多反生命的这样的力量。而且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是，认罪，它其实需要一个懂得聆听的人，因为或许我们都会觉得，哦，认罪就是我跟上帝认罪这样。可是，哎，潘霍华在团契生活，他超级强调说，如果你不敢跟你的弟兄姐妹认罪的话，那你可以去检视一下，说你跟上帝的认罪到底是不是真的？你
嗯
为什么不敢对你的弟兄姐妹认罪？那我觉得这个理由很简单呐，因为对方听不懂啊，或者是我不敢把我这么羞耻、这么脆弱的东西交给对方。嗯，对啊，就是。可能有人听不懂我的这个罪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或
大
是可
家
能人家会论断你，或者你
对
觉
会
得
论
害
断
怕
说哦
被
你怎
论
么会
断，
做这个怎么做那个，可是他却没有
嗯。
办法去辨识那个罪恶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辨识说啊原来你的生命其实是很破碎的，然后我们都追求了错误的对象，嗯，但是有这样子聆听的能力的人才有办法当做上帝恩典的一个渠道。让他感受到说啊，原来上帝的恩典跟赦免是怎么一回事？对啊，
陪你去那个圣公会的那个，每个礼拜都有跪下认罪的，你觉得那样怎么样？你
我最近有点无感，我有问自己啦，就是
嗯哼哼。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因为讲完认罪祷文之后，那个。牧师在前面就会说你的，就跟大家说大家的罪赦免，然后大家会，上帝赐你们的能力能够奔跑天路，这样这样等等，然后我就觉得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宣告，然后，但是当我做了很多次之后，我可能也会有点忘记那个感觉，
嗯哼嗯哼，
嗯。
我觉得他那个认罪的文是写得很好，就是说不该做反去做，然后应该是怎么样？
对，不该做反去做的事情，然后在言语行为上都得罪了你，然后我们没有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嗯，他说该做没去做，然后不该做反去做，然后
该
在
是
言
对
语、
对对
思
对对。
想、行为，就其实他也都包括，但他没有 我觉得他就是把那个罪性跟罪行分开了，就是他没有去讲那个条列100项，但他基本上把我们的处境说得很清楚，而且他那个问题是在于关系上的，没有爱神跟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他不是纯粹一种道德性的说啊，我自卫啦，啊，我怎么样？就是他其实更关心是说，我这个罪破坏了关系，破坏了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这样。
那就回到汤华华说的那个位格嘛，就是重点是在位格。
好啊，我们今天聊了，终于聊完了吗？是不是聊
真
不完？
的好精彩哦！这本书真的太棒了。
是啊，裴恩，你觉得这本书你也高度推荐吗？
推荐推荐。
是啊，好，那就谢谢两位，我们就结束这本书了。
耶！
谢谢。
谢谢，谢谢。OK，好，拜拜。